十字架的爱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爱中真正得着满足。我们在十字架底下，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当中，才发现真爱是什么。原来爱是一种牺牲，原来爱会受伤，原来爱甚至会被拒绝，原来基督的爱远超地上我们所了解的任何一种的爱。他爱我们这样的罪人，在一个完全不对等的关系里面，上帝无怨无悔，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除非认识得着这种爱，才能除去我们心头的惧怕，才能来让我们逐渐逐渐的完全上帝原初在我们里面的创造。何等宝贵，何等美丽，多少位基督徒他们生命的见证，他们在婚姻里面的见证，他们在人生路上的见证，一再的诉说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就是在十字架里面终于找寻到真正的大爱。我们也谈到人生不断的寻求，对意义的追寻，对价值的追寻。什么是真正的价值？什么是人生的意义？若是没有绝对的标准，若是没有永恒的存在，我们人就不断的在失落，在空虚的里面，无法真正的满足，无法真正的实现真正上帝造人的目的和价值。我们感谢上帝，在他的话里面看见，同样回到十字架，同样进入福音的真理，我们才真正能够明白自己，认识这位上帝，对他产生敬畏，对他发出感恩，因为生命何等宝贵。我在英国看到有一块牌子写在医院的门口，大概年代已经比较久远，所以字迹都已经比较模糊，但是那天我仔细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，上面写的三句话。第一句话说， When money is lost， 假设你失去了金钱， Nothing is lost， 其实你没有失去什么。第二句话呢， When health is lost， 假设你失去了健康，Something is lost， 好像你失去了一些东西。第三句话说， When soul is lost， 假设你的灵魂失去了， Everything is lost， 你失去了所有的一切。我想这句话，我们谈过在人生的追寻里面，其实有一个轨迹。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断的追寻外在的，不断的追寻外面物质的可见的，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我们不断不断的开始往内心的深处在追寻。从最早期对爱情的梦幻，渴望着家庭的建立，对成功的渴望，对财富的渴求，慢慢慢慢发现内心的满足，慢慢发现那种对人生的态度，慢慢的发现健康，慢慢的发现友情，越来越看重，越来越珍惜。这是当基本上人类的轨迹是这样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当一个被物欲横流的世界所包围的，我们看见人今天放弃了内心的追求，我们越来越把真正的重要的把它物质化，把它金钱化，结果变成非常的浮躁，同时也变得非常的肤浅。我们谈到人生的追寻里面，一定我们要追寻尊荣。心理学家老早已经告诉我们，人不会单单满足于物质的层面，衣食住行之外，人一定在追寻肯定，被肯定， 在追寻尊重，受到尊重，人一定在追寻你有哪一些东西是在内里的价值，比如品格，比如气质，这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追寻的方向。但是如果没有上帝，同样如果不回到十字架，我们仍然走投无路，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我们要追寻的这些从何处得来。我们在这里刚刚念的这段经文，特别有一个字叫君尊的祭司，这种的尊贵，这种的尊荣，好像一个皇家的尊荣，君尊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上帝也很乐意把尊荣放在他所造的独特的人类身上。但是这段圣经也同样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要把这样的尊荣加在我们身上，他的目的，他的本意是什么？他加在我们身上是要叫我们去宣扬，那招我们出了黑暗，那招我们进入了光明的这位奇妙的上帝，他的美德，他的作为。如果我们偏离了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轨迹，我们如果放弃了这样一个人生的使命，我们就白白的浪费了上帝的尊荣，我们也就白白的辜负了上帝的恩典。而且这段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真正给予尊荣的是上帝，因为他有主权，他来拣选，是他定义要赐下。我们常常在地上有一种错觉，以为尊荣是某某人可以给我们，那些有钱的人，那些有地位的人，那些有势力的人，大概他们可以给我们尊荣。上帝的话告诉我们，权力都在他的手中，帝王废王都在他的手中，他是人类的律师，一切的主宰和掌管者。我们能够得尊荣，首先上帝是尊荣的神，他创造的是一个尊荣的生命，我们是带着尊荣的神的形象和样式，这些是尊荣最基本的根基。但是今天的世界，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，完全不认识神，不要神，也以为只要我有钱，只要我有地位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有些人说话呢，说得太大，也简直都不考虑后果。据说有一个北京出来的一个，大概是高干子弟吧，可能是，说话非常狂妄。有一次跑到山西去，那山西现在很多这个叫做煤老板，煤老板也蛮狂的啊，因为在煤矿里面赚了不少钱啊，觉得有钱。那么这个族群呢，觉得自己有地位、有钱啊、有权。所以呢，他有一次啊，跟一群煤老板在吃饭呢、啊，大概酒喝了几杯以后也多了，他说在北京啊，没有我办不成的事。哇，那个几个煤老板一听说，那真的这么厉害啊，那我们有些事想托你、啊。他说可以，如果你们谁给我100万，我保证你在北京没有我办不成的事。哇，其中有个煤老板一听高兴啊，老兄啊，这样好，咱们好朋友哈。100万太少，我给你1亿怎么样？托你办件事，说吧，说出来，没有事我办不成，真的真的，给你1亿，帮帮我把天安门城楼那个照片换成我爹。哇，那没有，那是我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别人都可以办，就办不了，就办不了，那个10亿也没用。我们常常有时候以为说，只要我有钱，只要我有权，啥事都可以办。其实呢，真正的尊荣和价值，你会发现属地的和属天的有何等大的差别。地上的人以为说，地位、权势、金钱代表一个人的尊荣。这张照片呢是这个2008年的北京奥运。在著名的那个水立方的游泳馆，三巨头云集，他们要看美国这条飞鱼的表演。当时的 美国总统，苏联或者俄国全情一世的人物普京，或者叫普京。那么另外一位就是全球最有钱的人 Bill Gates。 三个人在2008年8月云集北京的水立方游泳馆，这张照片呢就传遍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。我们大概看到这样的情形呢，就觉得这才叫尊荣吧。你看，有权势，那么有金钱，有地位。不过我们大概常常忘记，地上的所谓的尊荣，你的金钱，你的权势，其实是随时会改变。像这三个人，大概其中有一个已经下台，另外一个呢好像也变成第二把手，那么 Bill Gates 大概也已经退下来。我们其实很早就知道，地上的尊荣，人看你为尊荣，跟你的金钱权势连在一起。你有钱有钱，你门前车水马龙；如果你无权无势，你门前门可罗雀；如果你有钱，走到深山都会有亲人，都会有人跟你谈亲戚；如果你无权无势，你在 Raleigh 的 downtown 没有人知道你。尊荣刹那间会改变。我请问大家，这个词爱怎么翻译啊？中文爱怎么翻译？最简单一个词，只有一个字母，我们大概几乎脱口而出就是翻译成我。那据说在晚清的时候，就清朝末年呢，有一个老外到咱们中国来学中文，他特别拜当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国学大师啊。你看大师就跟我们不一样，人家真有学问，所以那个老外的亲人介绍就投在他门下。他说我要好好学中文啊。那老外当时就问他一个问题，我现在从最简单的开始，请问英文的爱中文怎么翻译？那国学大师一听说，哎呀，你算你有眼识了泰山，你没有找错人。这个词呢一般都说我，但是像我这样有学问的人，我可以给你很多的这个，你算找对人了、这要看你对什么人啊。如果对普通人，哈哈，你可以叫我北方人叫咱叫俺。那么当时也用一些文言文，所以呢他也把文言文也告诉他。但是如果你对着老师长辈，你千万不要说我，你要说区区鄙人在下，你要说小可不才莫学，你要说学生晚生后生。如果你当官啊，那是还有皇帝，你对皇上你要说卑职下官微臣不才小的老奴。如果你接到平时，你不要说什么老奴啊不才啊，你不能这样说，你要说为兄兄弟我哥们，这可以叫的。如果你接到下棋，你又不能这样叫了，你得换一个称呼，你说爷们儿老子奶公都可以，大爷我。如果你是皇上，你不能说我，你要说孤家寡人。但是如果你一旦没有权势，你千万记得，你不要再记得过去的词，我全部忘记啊。你要说老朽、老卒、老夫、老徐、老生、老守，全部加老就对了。你看人家真有学问嘛！哇，搞了半天，那个老外听得一头雾水啊。他说：“学是鱼不才，我走人，我不学了。”单单一个爱，说明什么问题？地上的尊荣，眨眼就过去，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毫无根基。没有上帝，我们从哪里去找根基呢？没有上帝，我们从哪里真正明白自己的价值呢？所以圣经怎么来看尊荣，怎么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真正对尊荣追寻的途径，从哪里得着？圣经说属地的尊荣和属天的尊荣， 属地的尊荣是什么呢？那些自以为尊贵的，圣经说不都有智慧，受高的也不都能够明白公平。如果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法则，如果他们不懂得真正生命的价值，他们以为很尊贵，好像诗篇49:20说的，人在尊贵里面而不醒悟，对上帝没有认识，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般。当时耶稣那个时代，有一些法利赛人，他们觉得他们有学问，他们觉得他们有地位，他们也掌握着经济啊、政治啊各方面的大权。上帝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，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上帝看为可憎恶的。你不觉得今天有些人他有点地位，有点权势，那简直就是那种的狂妄，那种的上帝说你以为尊贵吗？在神眼里看为是可憎恶的。中国曾经有一位最尊贵的人，因为他的话一句就顶一万句，大概快手以前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找一个人来说你办事我放心，我们大概都耳熟能详。那么这句话呢，现在大概80-90后都不知道这个话讲什么意思，你办事我放心，听都没听过。不过这句话听说呢，现在已经从大陆搬到台湾，放在台湾哪里的，放在台湾，如果你现在要看这句话呢，在台北殡仪馆，哇，真气死，怎么放到那儿去了，把最高指示给放了，挂了一个牌匾放在那上面，不过还把人家话都改了，老人家说你办事我放心，那你说我办事你放心。所以地上的尊荣呢，其实眨眼间就过去，眨眼间就过去。真正的尊荣的追寻，上帝告诉我们，唯有你们讲到尊荣的独一性，在神的主权里面，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，神看我们为尊贵。耶和华从我出胎就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。原来耶和华看我看你为尊贵，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。原来上帝看我们为尊贵。我们也是常常很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。如果别人看不起我们，如果别人好像跟别人比，我们低了一等，我们少了一些钱，我们房子少了一点，我们车子差了一点，我们立刻就变得非常的自卑。那你提醒我们，上帝看我们为尊贵，因为只要是人都是上帝的 masterpiece， 都是他的杰作，没有两个人会一模一样，有不同的面容，有不同的长相，有不同的身高，有不同的体型，有不同的性格，无论这么这样或者那样，但是因为是上帝的创造，上帝的杰作，神看我为尊贵，我的神就成为我的力量。你心里不必胆怯，你心里不必自卑，你心里不必退缩，因为上帝是你的力量，是我的力量。那你说当我们还在母胎里面的时候，上帝认识我们，他造就我们。造就这个词的中文的翻译，其实原文是一个非常传神的一个字，就是他在那里好像一个陶匠在那里精心的雕琢，精心的制作。上帝绝对不是灵机一动随时起意，临时起意然后就这个好像随便一下就完成。在造人这件事上，上帝是特别的 我们看圣经就知道，特别把他的灵推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有了上帝的灵，就让我们与所有其他的受造物完全被分别出来。而且上帝的尊贵，他的标准跟地上的不一样。所以使徒保罗特别提醒哥林多的教会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按着肉体就是按着地上的标准，按照世界的标准，上帝的恩召，上帝的拣选，实际上是完全不按地上的牌理出牌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再愿意重复的，我们非常同意使徒保罗对自己的介绍，我是谁呢？我不过是罪人当中的罪魁。我常常对慕道朋友说，是的，因为我比你更坏，我的病比你更重，我生命垂危，所以这位医生先找了我，先救了我。虽然我们每一位都是病人，每一位都是罪人，每一位都病入膏肓，是的，我们是谁？大卫这样说，人算什么呢？我们是这样的软弱，我们生命是这样的短暂，我们的思想一年又是这样的污秽不堪。但是上帝啊，你竟顾念我们，神啊，你竟眷顾我们，你竟然把尊荣加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英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， God do not call the qualified, he qualifies the called。 上帝并不拣选那些自以为合格的，但是他来造就，他来成全，他来雕琢那些蒙他所召的人。你发现这段圣经竟然是最先的读者，最先的听众是哥林多的教会。也许今天不少的教会说，我们如果跟哥林多教会比一比，我们大概比他们还强嘛。你看哥林多教会里面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我们没有想到这一段宝贵的话语竟然上帝首先对哥林多的教会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上帝拣选，上帝来成全，上帝来雕琢，他来 qualify。 我们都不 qualify， 没有一个人敢说我 qualify， 我合格能够成为基督徒，我合格。我常常听到很多慕道朋友说，哎呀张牧师等等，我觉得我不太够格呢，这个听说咱以前入党都得有个预备期啊，都得有个这个群众的评审啊，都得有大家开会讨论，那现在要我受洗成为基督徒，我自己觉得很不合格。哎呀等等吧，等我什么时候觉得够格了才定受洗。如果要这样等下去，你永远不可能够格。我们怎么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呢？但是最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凭着信心向他承认我是罪人，所以我需要医生，我病入膏肓，我来到这位大医生的面前，耶稣说我来了是寻找拯救那些世上的人。当我们有这样一种认知，所以耶稣说有病的才会找医生啊。为什么基督的信仰反复说我们是罪人呢？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不是我们的放弃，不是我们自我的一种好像加深我们的印象，不是，乃是一个事实的宣告，同时表明我们心中的感恩。上帝啊，就是我这样的情形，你知道我，所以你来救我，你竟然为我流血舍命，你竟然让我在你的里面重新得回那份尊荣，重新成为上帝荣耀的儿女。所以那里提醒我们说，尊贵尊荣我们要去追寻，但是首先我们要了解，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给我们尊荣，上帝亲自的拣选， 我们今天大概很多人想到犹太人，特别是世界上的人对犹太人不太有好感。我以前在德国留学，德国人说，糟糕，我们现在两样很重要的东西都被外邦人、被外国人掌握，咱们的钱包被犹太人掌握，咱们的胃被中国人掌握。因为突然间很多中餐馆在那边啊，那德国人尤其是以前的东德，以前的东德呢是几乎没有一家中餐馆，从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来以后，大量的中餐馆纷纷出现。最开始出现那个中餐馆的时候，德国人要排两个小时队才能够进去吃到一餐。哇，他说太好吃了，还有天下还有这样的美食啊！马上发现那个胃已经被中国人掌握。犹太人也许世界上喜欢这个民族的也不太多，但是圣经提醒我们，是很奇怪，上帝拣选我们。今天你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属灵的犹太人，不再是一种的民族、一种的族群，因为我们在信心里面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是让我们看见上帝有他的主权。神拣选以色列人，神拣选犹太人，不是特别对他们另眼相看。其实我们谁都知道，犹太人大概在世界的族裔里面算是苦难深重的一个民族，到现在还是坐卧不安呐、我有机会去到以色列几次，都看到他们这个很年轻的教学里面、课堂里面已经教导他们怎么样的躲轰炸，怎么样的防避子弹。他们的校车基本上全是防弹车，他们的 school bus 很少有另外一个国家的 school bus 会全部做成防弹车。活在惊恐里面，活在不安里面，但是上帝借着这个民族也让全世界看见，我是又真又活的上帝。上帝拣选我们，上帝告诉我们，在万事以前他认识我们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希利尼人，无论是外邦人，神不偏待人。任何一个人当他愿意投靠这位为我们死、为我们流血的耶稣基督，他就得回上帝要给他的尊荣。不但上帝的主权，那你说尊荣，真正的尊荣跟我们的职分连在一起，所以那里称有君尊的祭司。祭司是什么意思？犹太人知道祭司最少有三个职分，他们在圣殿里面祷告，他们一年一次进入幔内，进入至圣所，他们不但为自己祷告，为群体祷告，代求的职分，祷告就是跟神说话。祭司的第二个职分，他们在圣殿里面，在会幕里面，会幕和圣殿在旧约时代代表着上帝的同在，他们是把自己奉献出来，就进入到上帝的同在里面，一生在上帝的面前来侍奉。祭司的第三个职分是扛抬约柜，无论约柜往哪里去，祭司就跟着约柜，就抬着约柜往哪里去，随从上帝的引导，跟随上帝的指令，与神同行。新约时代不需要特别的有这样的一群人，上帝说每一个人，刚刚这段圣经说唯有你们，不但是哥林多的教会，是我们 Raleigh 的教会，是普天之下的教会，只要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都得回那个君尊的祭司。耶稣成了大祭司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祭司，我们能够与神说话，我们随时随地向他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也为别人代求。我们在教会团契当中， 我们不断地享受上帝的同在，我们在灵修读经祷告里面，当我们投身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这位以马内利的神借着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随从圣灵的引导，我们跟随着上帝话语的指示一生同行。当我们在这个三个位分上面来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是军中的祭司，因为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职分，上帝特别赐给那些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的人，尊荣也必定要求圣洁。那你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圣洁也是我们把它想成一种高不可攀，哇，圣人大概才叫圣洁，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每一位都被称为圣徒。你说别人说你某某张圣徒王圣徒，我太不太敢接受啊，哪里哪里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圣徒我不太像，我不叫糊里糊涂，我不太像圣徒。我们常常还很好像很谦虚的样子。但是圣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经说凡被分别出来属神的，那个就叫做圣。圣洁的第一个意思是我们被上帝分别出来，过去是属世界的，如今是属上帝，过去是属凯撒的，如今却属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过去我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全部都认同这个世界的标准，如今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认同上帝的话语，接受上帝的命令，那个叫做分别出来归向了神，我们就被称为圣徒。所以无论是哥林多的教会，无论是以弗所的教会，无论是今天普世的任何一间教会，那里真心相信接受上帝的人都被称为圣徒。但是圣经同时提醒我们，既然知道蒙恩蒙召了，我们的行事为人
就要与蒙召的恩来相称。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方面是不再认同世界的标准，是让上帝圣洁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彰显，为要让人看见上帝是何等的美丽，让人看见福音有何等的大能。所以圣洁也知道不是靠我们的力量，乃是靠那加给我们的力量，乃是靠着在里面圣灵那巨大的能力。中国晚清的时候有一个人，
晚清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在山西，他可不是一个煤老板啊，他是一个举人，非常会写文章，很有学问，本来是书香门第，结果那一代呢，当时流行抽鸦片，所以这个人呢也染上鸦片的烟这个习惯，开始是一种时尚，一种好像身份地位的象征，慢慢的就越来越陷进去，到最后倾家荡产，祖产都卖光，然后人呢就变成瘦的皮包骨，大家当然也不会再尊重他。以前的每个人写文章要打官司啊，要什么都去请教他，让他帮忙写。这个人的姓习，就是主席那个习啊。结果潦倒到一个程度啊，就躺在地上，然后呢，家产全部变卖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他的邻居啊，走过看到他躺在地上。就这样子，那个人说：“哎，举人呐、啊，有一个赚钱的机会啊，那想来想去，大概只有你可以赚。”那个习举人呐、啊，他说：“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啊，我现在已经三分像人，更多像鬼，还能做什么事？” 那个人说，我刚刚从县衙门那里经过，发现那里贴出一个告示出来，因为咱们这一带啊，鸦片烟毒太厉害了，所以县衙门现在说的，如果谁可以写文章告诉我们抽鸦片的危害在哪里，呼吁大家能够戒掉鸦片。那个告示上面说，只要文章写得好，县里面给奖金。我一想，咱们这一代呢，没有人写文章比你更好了，你看你要不要赚这个钱？我这举人一听说，我别的不能干，我写文章厉害啊，这我的本行没问题啊，尤其写这方面，我自己有切身的体会。那么他说这样啊，我问一下，那个县里面说给奖金啊，取头几名有奖金？那个人说头三名都有奖金。这个举人一听说这样，那我就写吧。他一写啊，就不可收拾啊，因为真的悲从中来啊，想到自己这个过去好好的，现在变成这副样子，大声呼吁啊，乡亲们啊，不要再抽鸦片啊，我是活的一个榜样，活的见证啊，你看我搞成这样啊，你们绝对可以戒掉。写了一天了，他说既然取三名了，我多写几天，增加一点中奖的概率。所以呢，一连写了三天，请那个人帮忙送去，结果真的县里面一棒棒的，一二三等奖全是他一个人包，因为那文章写的实在太好了，入木三分的，哇，太高兴了。不过这个时期人拿到奖金第一件事干什么呢？马上去买鸦片，你看何等讽刺啊。所以圣经的话说，立志行善由得你，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你。我们有时候有一种迷失啊，我只要这个多学学孔圣人，现在咱们孔子学院世界各地到处开，咱们只要多谈谈这个论语、啊、所以中国呢现在出来一个叫于丹、啊、到处去宣讲讲论语啊，这个很多粉丝一大堆，叫做于丸、啊、跟着他跑来跑去的。那么北有于丹啊，南有易中天啊，每个都夸夸其谈，那个百家论坛你看每一个都是。但是呢，常常我们忘记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以为圣洁是靠我们学，靠我们里面，靠我们自己要求，如果这一招真有效，世界不会是今天的样子。这个习其文后来他改了个名字叫习圣魔，是当宣教士向他传了福音，他真正得了圣灵的能力在他的里面，开始成为一个新的人。他被上帝使用在山西，在中国那一带到处传福音啊，他向人们见证说，凭我自己的知识，靠我的学问，靠我自己这种好像切肤之痛。其实很多赌博的人大概都有这个体会，有的赌徒啊恨到一个程度，真的把自己手指一个个砍下来，有的手伸出来手指都不全，砍的时候我下次我坚决不要再赌，能吗？我遇到有几位跑来找我，读了博士，有的超博士啊，咱们中国人特会读书，反正硕士博士一路念上去，最后念到烈士为止，他太能读书。但是哇，他们接下来告诉我说，张博士啊，怎么办呢？真的书也读了那么多啊，奇怪啊，就是也是半夜三更都会爬起来去看电脑，看那些自己都觉得不对的东西。有的在大公司上班呢、啊，告诉我说，一不小心老板一不见，找个角落自己都会去看那些东西。他们一面讲一面后悔，我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这个明明是侮辱我自己的人格啊！我们以为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行，那个常常让我们不得不同意保罗的话。一直行善由得我，行不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，我真是苦啊。但是感谢上帝，有一种能力，你不认识神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圣灵的能力，他的能力在我们里面释放我们。所以保罗要这样的赞叹啊，感谢上帝啊，他在基督里释放了我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行。 为基督徒，我们有时过去的时候，我们醒不出来，反正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我们就是这样的。当我们真认识圣灵的能力，他释放我们，他帮助我们，我们靠着那个力量，我们能走出来。尊贵更是因为我们得了这个地位，这个地位已经上帝在基督里给了我们，就不再消失了。我们是信神的子民，神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无论是谁，上帝看见我们因着认识他、投靠他，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上帝就把这样的荣耀、尊贵和平安就加在他的子民的身上。我们已经成为上帝何等荣耀的子民。但是圣经没有停在这里，神说我要把这四大光荣的称号，拣选的族类、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度、属神的子民，给我自己的孩子，给我的儿女，目的是什么呢？要去宣扬那尊贵的主和他的美德，要去见证那位让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，让我们出死入生的上帝奇妙的作为。这是上帝给我们尊荣的目的，这是他造人的目的。昨天晚上我们稍微谈了一下，在神圣的传递，在神圣的工作，在神圣的安息里面，来荣耀上帝，来享受神。他给我们的目的是为着要去宣扬和见证。谈到宣扬和见证，常常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哎呀那怎么行，我不会讲这个。如果你有机会在中国大陆一些农村，你会大大的惊讶，我在过去这些年看见许多他们真的大字都不识字的，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但是神怎样的使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和传扬。好像有一位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小敏姐妹，初中都还没有毕业，但是为什么一首接一首的歌曲写出来这样的感动人？原来上帝要使用我们的生命。我从小在这个所谓黑五类的家庭长大，那么当然就很自卑，所以呢以前看到人就想躲，这一直是我的个性。我在今年四月的时候，在亚特兰大这个福音营里面遇到以前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啊，他来那个福音营，他左看右看，最后确定说你就是那个，哎呀就是以前的邻居。他说那个是你吗？怎么？因为他对我很了解，他说以前我到你家里呢，你们家其他人都见到，就见不到你，因为我一定躲起来。我是非常个性内向，我在神仙的时候呢，那个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啊，对我帮助很大。我以前呢很怕站在人面前讲道，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说呢，以前有个神仙的学生也是这样，性格特别内向，很怕在众人面前讲话。那么神仙要毕业呢，你一定要讲一天道才能毕业。所以那天呢轮到他上去讲道，结果呢他一上去发现每个头都模糊了，每一张脸都模糊了，脑子也一片空白。最后他说 请问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？还有这样问他，下面人不知道。他说你们不知道，对不起我也不知道，我忘了。下去了，老师说你这怎么行，你当传道人你怎么说别人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下一个礼拜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，他又去学校的插头讲，一站上去真的他也经过认真祷告啊，好好背讲章啊，就忘了怎么办。上去之后想了半天，请问你们知道吗？知道我要讲什么？下面人说给他一点鼓励吧，反正他一定讲神的话。知道知道，你们知道，你们知道我不讲了，我下去。哇，那老师真生气啊，你这样怎么行呢？ 现在我们全校禁食为你祷告，你自己好好禁食祷告。真的，下个礼拜如果你还是这样，真的你不能毕业了，看来实在不行啊。哇，这个弟兄回去真的好好祷告啊，禁食祷告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撞墙祷告，反正下个礼拜又上去了。但是真是没办法，心跳啊，血压升高啊，然后视线就开始模糊了。哇，最后下了半天又热气，请问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？分两派，一派说知道，一派说不知道。他这样，那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，我下去了。一面下去就想，我肯定完了，大概过不了。哎，他下去，老师上台，老师说恭喜这个同学通过了。哎，刚刚讲了一篇很精彩的道，虽然只有一句话，传福音就是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。哎，我是很被鼓励啊，我是感谢上帝，至少我情形比他好像还好一点啊。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位，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宣讲多少，因为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见证。过去的我们是怎样的，不认识上帝以前我们是怎样的，但是因着进入了光明，认识了他，我们的生命被他来改变。我在去年在福建到那里去讲道的时候，那里的同工，我还没有去，他们电话打到美国，对我说：“张牧师啊，我们的这段时间迫切为一个人祷告，我们很希望这个人能够信主，因为他在当地的蛮有影响力的。这个人呢很有钱，然后呢也是一个政协委员。那么，但是这个人呢，因为家里面已经有几个人是基督徒。”他们呢也迫切希望，特别是他的妻子迫切希望他的丈夫能够信主，所以我就拿到那个人的电话呢，我就从美国打个电话给他，我说我到福建来了，很希望能够来这个认识你，你能不能来参加这个聚会啊？他说没有问题，詹姆斯，我一定来。等到我到了福建呢，这个人不见了，一问他到天津去开会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打他的手机啊，他在电话里说我天津有个商业方面的会议，很抱歉啊，那下次再说，下次你有机会来，我咱们再见面。我说如果你的会不是太重要的话呢，我很建议，我在这边有几天了，很建议你至少有机会来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会，但是听上帝的话语，你要把握机会。他说这样，咱们说那我看看气象，如果有的话，一定来。那天晚上我们七点半开始聚会，他坐第一排。詹姆斯啊，我刚刚拿这个临时买个机票，你看我马上赶来了。好，言下之意呢，你看我挺给你面子。后面加一句话，詹姆斯对不起啊，待会你道没有讲完，我马上要走，我连夜要赶回去。但是圣灵抓住他，上帝恩待他。那天讲完道呼召，他第一个冲到前面来，跪在上帝面前流泪悔改认罪。然后那天我住在一个弟兄家呢，他也来，我们晚上聊到大概两三点，他自己真的一面讲一面流泪，我真是惊讶，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做何等奇妙的工作。他告诉我说，张牧师，为什么以前没有机会听到呢？上帝的福音是这样的奇妙。他说我们这些人外表别人很风光，别人很羡慕，我们自己都知道。他说我们这种人呢，大部分两件事你大概都不需要问，第一个，我们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，不需要问。第二样呢，我们这些人的私生活怎么样，也不需要问。不需要问是不是自己不知道的，知道。人活在这中是不是只有快乐呢？没有，常常那个良心在控告，常常深更半夜被吓醒。以后我离开那里，我从泉州、晋江、石狮、厦门、漳州一路过去，他每一堂都来。我说你不开会，说那种会我知道，我都被人利用啊。其实那个会开不开都没什么关系。这 最奇妙的是他的妻子连同一群人，我看都是大概情形跟他们类似的，那些所谓大老板的家眷痛哭失声。当他们听见他们丈夫信了主，他的妻子对我说：“丈母师啊，感谢上帝，神不但是救我的丈夫，神是救我们这个家。我们这种家庭呢，别人很羡慕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做妻子的很知道，小孩有爸跟没有爸差不多，我们这些当妻子的有丈夫跟没有丈夫也差不多。我们何等感恩上帝拯救了我们。”真的很奇妙，过了两个礼拜，这个他给我写一个电子邮件来，这个弟兄啊，詹姆斯啊，我现在圣灵在我里面工作，我觉得我不要再像过去那样活了。我现在联络了一班弟兄了，咱们就开了一个公司。我说开公司什么公司？他说叫商机公司。我说干嘛叫商机？他说就是商场上的基督徒，简称商机。我们这个公司啊，有一个原则。我们不为自己赚一分钱，我们所有的利润全部去买圣经，去派单张。他告诉我，他说我们第一个产品都已经出来了啊！我说你这么快，他说我们做了一个活水牌的矿泉水，大大的活水，下面一句圣经的经文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，凡喝我的永不再渴，就写在上面。他说这个水啊，我们找了最优质的矿泉，但是这个矿泉水的我们不卖，我们全部在街上派，我们在那里送，每一个人我们送给他的时候告诉他说，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泉，是我们真正生命里面需要的水。我看见这个弟兄被上帝翻转，我看见这样的商人，我说感谢上帝，我们前面有路。因为真正知道到哪里去追寻我们的尊荣，到哪里去追寻我们的价值，巴不得我们每一位知道上帝已经把这个尊荣加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圣召当中，让我们不断地去渴慕属天的珍贵，也让我们活出他加在我们身上的珍贵，更让我们去传扬那位尊贵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了何等奇妙的大事。我愿你我每一位在追寻的这条人生路上，越来越认识主，越来越靠近主，越来越认识十字架，在十字架的背后，或者说唯有十字架的道路才是真正通往属天尊荣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万人之中你提我们的名，面对面认识我们，呼召我们。主，过去没有你我们没有任何的指望，实在最终感谢我的救主为我死，也为我从死里复活，就把荣耀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。主啊，让我渴慕属天，渴慕属天的尊荣，渴慕上帝的美意，也引导我的脚步能够走在你的心意里面。谢谢恩主垂听我们众人这样的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